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一月四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示威者袭击了沙特大使馆，抗议利雅得当局处决一名著名什叶派神职人员。不到一天以后，沙特阿拉伯断绝了跟伊朗的外交关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刊登了伊朗外长侯赛因对这个事态做出的反应。侯赛因批评沙特的这个举动，并且表示沙特不能以跟伊朗断交的方式来掩饰其处决谢赫尼姆尔的巨大错误。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星期天晚间宣布了处决尼姆尔的消息。他说，所有伊朗的外交人员必须在48个小时之内离开沙特阿拉伯，并且表示这个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王国不会允许逊尼派主导的伊朗破坏沙特的安全。朱拜尔说，持续不断的袭击外交使团是对所有国际协定的公然违反。此举是星期六开始迅速恶化的外交危机所导致。这场外交危机是在沙特官员宣布处决了谢赫尼穆尔之后不久爆发的。尼穆尔是统治沙特王室的著名批评人士，他2014年被控煽动骚乱以及其他罪名，并且被判处死刑。他同时也是2011年沙特阿拉伯东部什叶派抗议活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有关官员说，占据阿富汗北部城市马萨里沙尔里夫印度领事馆附近一座建筑的武装分子星期一继续跟阿富汗安全部队交火。身份不明的激进分子星期天企图闯入印度领事馆，周围地区受到枪声和火箭弹爆炸的震动。当地政府的发言人说，武装分子从印度领事馆街对面的一座建筑发射火箭弹，安全部队随即跟袭击者爆发枪战，至少一名平民在冲突中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印度东北部偏远地区星期一黎明以前发生一次 6.7 级强烈地震，地点位于印度跟孟加拉国和缅甸的边界附近，至少有四个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报道说数十座建筑物受到损害。阿萨姆邦城市古瓦哈蒂的居民们的住房震动，书本从书架上掉落，他们跑到街上躲避。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印度城市英帕尔西北方向大约30公里，深度为55公里。在震中西南方向600公里的西孟加拉邦城市科尔卡塔尔以及1175公里以外的缅甸主要城市仰光也有震感。中国股市星期一大跌将近 7%， 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被迫停止交易。星期一是2016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制造业数据不佳，是导致股市大跌的主要诱因，其他的因素还包括中东局势紧张。星期一，日本东京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也下跌 3% 左右。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Washingto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在华盛顿要待多久？重点学习用助动词 will 和 be going to 的结构来表示将来的行动。下面是本课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travel agent.
旅行社，旅行社代理。
Next week, I'm going to Boston to attend my sister's wedding.
下星期我要去波士顿参加我姐姐的婚礼。
The flight was full.
那次航班客满。
There was space on the flight.
那次航班有空位。
Hi, Max.
Hi, Kathy.
You look happy.
Yes. Next week, I'm going to Boston to attend my sister's wedding.
That sounds like fun. Are you going to fly to Boston?
Well, last week I tried to buy a ticket, but the flight was full.
Oh, that's too bad.
It's okay. Yesterday, my travel agent called me. Sh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space on the flight.
Great.
Yes, I'm going to get the ticket tomorrow.
Well, today's guest is Henry Thornton.And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travel plans.
Henry Thornton? He's the businessman from Seattle.
That's righ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Mr. Thornton.
大家还记得上次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商人 Henry Thornton 先生吗？他住在西雅图，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Next week. Next week, Max is going to Boston. Last week. Last week, he tried to buy tickets. Yesterday. Yesterday, his travel agent called him.Tomorrow. Tomorrow he's going to get the tickets.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采访的嘉宾 Henry Thornton 先生今天下午要去会见代表他那个选区的众议员。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factory.
工厂。这个词的拼法是 F-A-C-T-O-R-Y.
I'm here to meet with my congressman.
我是来见我们选区的众议员。
How long will the meeting last?
这次会见要用多长时间?
It will last for about an hour.
大概一个小时。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Mr. Thornton.
It's nice to be here.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on business?
I'm here to meet with my congressman.
Your congressman?
Yes, I'm going to meet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What are you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y plans for a new factory.
How long will the meeting last?
I think it'll probably last for about an hour.
And what will you do after that?
I'll go back to my hotel and then I'll go out to dinner with my lawyer. We'll probably go to a very nice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Henry Thornton 先生这次到华盛顿，准备会见他居住的那个选区的众议员。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分参众两院，参议员每个州两名，共100名，而众议员共435名。每个州的众议员数目不同，因为有的州选区多，有的州选区少。例如加州最多，有40多名众议员，有的州只有一名。每个选民都可以给自己选区的众议员写信或者要求会面，议员们也尽可能多接触选民，听取他们关于各种问题的意见。好，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听听 Henry Thornton 准备和众议员谈些什么。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Mr. Thornton.
It's nice to be here.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on business?
I'm here to meet with my congressman.
Your congressman?
Yes, I'm going to meet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What are you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y plans for a new factory.
How long will the meeting last?
I think it'll probably last for about an hour.
And what will you do after that?
I'll go back to my hotel, and then I'll go out to dinner with my lawyer. We'll probably go to a very nice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This afternoon, Mr. Thornton is going to meet with his congressman.The meeting will probably last for about an hour. After that, he'll go back to his hotel. Later, he'll go out to dinner with his lawyer. They'll probably go to a very nice restaurant.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Henry Thornton. Henry 明天下午要坐飞机到芝加哥去。下面是这一节访谈里用的几个词句。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in Washington?
你准备在华盛顿待多久?
I'll be here until tomorrow afternoon.
我准备待到明天下午。
I'll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我后天飞回西雅图。下面请听访谈。
We're talking to Henry Thornton. Mr. Thornton is a businessman. He lives in Seattle.He's in Washington to talk with his congressman. Mr. Thornton,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in Washington?
I'll be here until tomorrow afternoon, and then I'm going to go to Chicago.
Chicago? When will you get to Chicago?
Well, my flight leaves Washington at 1 o'clock tomorrow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Chicago around 3 o'clock.
And when will you fly back to Seattle?
I'll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afternoon.
So you'll only stay in Chicago for one day?
Well, actually, I'll be there for 2 days and one night.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注意 Henry 用什么时态描述他这几天要做的事情。
We're talking to Henry Thornton. Mr. Thornton is a businessman. He lives in Seattle. He's in Washington to talk with his congressman. Mr. Thornton,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in Washington?
I'll be here until tomorrow afternoon, and then I'm going to go to Chicago.
Chicago? When will you get to Chicago?
Well, my flight leaves Washington at 1 o'clock tomorrow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Chicago around 3 o'clock.
And when will you fly back to Seattle?
I'll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afternoon.
So you'll only stay in Chicago for one day?
Well, actually, I'll be there for 2 days and one night.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ill Mr. Thornton fly from Washington to Seattle? No, he won't. First, he'll fly to Chicago. Will he arrive in Chicago tomorrow morning? No, he won't. He'll arrive tomorrow afternoon. Will he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Yes, he will. He'll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afternoon.
Daily Dialogue In a Dorm Room,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宿舍里第一部分 Susan 和 Nancy 计划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游览。我们先熟悉两个词句
Yosemite
约塞米蒂
Yosemite
这是位于加州的一个国家公园
I don't want to go alone
我不想一个人去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I really want to go somewhere, Nancy How about Yosemite? It's beautiful there But I don't want to go alone.
Okay, Susan, I'll go with you.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I really want to go somewhere, Nancy.
How about Yosemite? It's beautiful there.
But I don't want to go alone.
Okay, Susan, I'll go with you.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我们要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这面旗帜属于哪个或哪些国家？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的问答。
Well, Kathy,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Great. What are you going to ask me about?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ask about flags of different countries.I'll describe a flag to you, and you tell me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Sounds interesting.
Okay, here we go. First question. Which flag is red with 5 yellow stars?
Red with 5 yellow stars?
Yes. One large yellow star and 4 small yellow stars.
That's the Chinese flag, isn't it?
Yes, it's the flag of China, Kathy. Good for you. Ready for question number 2?
Ready.
All right. Which flag has a green rectangle on the left, a white rectangle in the center, and a red rectangle on the right?
It has 3 rectangles. Green on the left, white in the center, and red on the right. Is it the French flag?
No.It's not the flag of France, but you're close.
Oh, wait. It's the Italian flag, right?
Yes, it is, Kathy. It's the flag of Italy.
Okay, I'm ready for the third question.
All right, last question. Which flag is blue with a circle of little yellow stars in the center?
I know this. The blue flag with the circle of little yellow stars in the center is a new flag. It's the flag of the European Union.
You got it. Good work, Kathy. 2 out of 3.
Thank you, Max. That wasn't easy, but I enjoyed it.
See you next time.
第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一听就猜出来了，这是中国的国旗。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意大利国旗，左边是绿色长方形，中间是白色，右边是红色。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是欧洲联盟的旗帜。欧洲联盟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许多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组织。所以这个蓝色的，中间有一圈黄色小星星的旗帜，不能称为国旗。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will you do this evening? Okay.
各位听众，本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用助动词 will 和 be going to 的结构来表示将来的行动。例如
I'll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Next week I'm going to Boston to attend my sister's wedding.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Kathy 和 Max 的对话。Max 一脸喜色，原来他下星期要去波士顿参加他姐姐的婚礼。Kathy 和 Max 还介绍了今天的采访嘉宾 Henry Thornton。
Hi, Max.
Hi, Kathy.
You look happy.
Yes. Next week, I'm going to Boston to attend my sister's wedding.
That sounds like fun. Are you going to fly to Boston?
Well, last week I tried to buy a ticket, but the flight was full.
Oh, that's too bad.
It's okay. Yesterday, my travel agent called me. Sh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space on the flight.
Great.
Yes, I'm going to get the ticket tomorrow.
Well, today's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and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travel plans.
Henry Thornton? He's the businessman from Seattle.
That's righ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Mr. Thornton.
访谈时间。Henry Thornton 谈到他准备会晤他那个选区的众议员。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Mr. Thornton.
It's nice to be here.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on business?
I'm here to meet with my congressman.
Your congressman?
Yes, I'm going to meet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What are you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y plans for a new factory.
How long will the meeting last?
I think it'll probably last for about an hour.
And what will you do after that?
I'll go back to my hotel, and then I'll go out to dinner with my lawyer. We'll probably go to a very nice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Henry Thornton。Henry 说他明天下午要坐飞机到芝加哥去。
We're talking to Henry Thornton. Mr. Thornton is a businessman. He lives in Seattle. He's in Washington to talk with his congressman. Mr. Thornton,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in Washington?
I'll be here until tomorrow afternoon, and then I'm going to go to Chicago.
Chicago? When will you get to Chicago?
Well...My flight leaves Washington at 1 o'clock tomorrow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Chicago around 3 o'clock.
And when will you fly back to Seattle?
I'll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afternoon.
So you'll only stay in Chicago for one day?
Well, actually, I'll be there for 2 days and one night.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在宿舍里第一部分。Susan 和 Nancy 计划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游览。
I really want to go somewhere, Nancy.
How about Yosemite? It's beautiful there.
But I don't want to go alone.
Okay, Susan, I'll go with you.
Goitingjong, Zajesu, Tintianjiko Jitian, Womahayo Bosong, Max, her Kathy, Hayo Tam the Tongshiman, Zaboyin Shili the Yidan Duhua, Randaja Tongjong Liao Jie Mei Gua, the Richang Shenghua, her Richang Yung Yu. Tintian the Hua Tishi, Hua Sheng Dun the Xia Tian, Womashian Lai Shusi Jiga Tsuju, Fahrenheit, Hua Shi Wendu Ji, Jigs the Pin Fa Shi, F A H.R-E-N-H-E-I-T.
The high today will be 95 degrees Fahrenheit.
今天最高气温将达到华氏95度。
I prefer the cooler weather and the dry air.
我比较喜欢凉爽的气候和干燥的空气。
I think I like spring best.
我最喜欢春天。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Wow, it sure is hot today.
Yes, and it's humid too. It feels like summer. Summer is very hot here in D.C.
Did you hear the weather report? The high today will be 95 degrees Fahrenheit. That's hot.
Do you like summer, Kathy?
Well, I prefer fall, you know, autumn.
Oh, why is that?
I prefer the cooler weather and the dry air.And I love the trees when they change color.
Yes, it's pretty.
What's your favorite season, Max?
Well, actually, I think I like spring best. I like the warmer weather and everything turns fresh and green. And all the trees and flowers are in bloom.
And no one likes winter? The white snow in winter is beautiful.
Oh, the winter? When it's cold and freezing?
With all that ice and snow?
No, thank you.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Well,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喜欢某个特定的季节。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请大家仔细听。Kathy 为什么喜欢秋天 ?Max 为什么最喜欢春天而 Larry 却与众不同很喜欢冬天呢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Good show. Wow, it sure is hot today.
Yes, and it's humid too. It feels like summer. Summer is very hot here in D.C.
Did you hear the weather report? The high today will be 95 degrees Fahrenheit. That's hot.
Do you like summer, Kathy?
Well, I prefer fall, you know, autumn.
Oh, why is that?
I prefer the cooler weather and the dry air, and I love the trees when they change color.
Yes, it's pretty.
What's your favorite season, Max?
Well, actually, I think I like spring best. I like the warmer weather and everything turns fresh and green. And all the trees and flowers are in bloom.
And no one likes winter? The white snow in winter is beautiful.
Oh, the winter? When it's cold and freezing?
With all that ice and snow?
No, thank you.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Well,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help of learning,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has a textbook and a recording, a complete learning support material. Listeners can go to the local bookstore to buy.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示威者袭击了沙特大使馆，抗议利雅得当局处决一名著名什叶派人士人员，不到一天之后，沙特阿拉伯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刊登了伊朗外长侯赛因对这一事态做出的反应。侯赛因批评沙特的这一举动，并表示沙特不能以同伊朗断交的方式来掩饰其处决谢赫尼穆尔的巨大错误。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星期天晚间宣布了处决尼穆尔的消息。他说，所有伊朗外交人员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沙特阿拉伯，并表示这个逊尼派占多数的王国不会允许逊尼派主导的伊朗破坏沙特的安全。朱拜尔说，持续不断的袭击外交使团是对所有国际协定的公然违反。此举是星期六开始迅速恶化的外交危机所导致。这场外交危机是在沙特官员宣布处决了谢赫尼穆尔之后不久爆发的。尼穆尔是统治沙特王室的著名批评人士，他2014年被控煽动骚乱以及其他罪名被判死刑。他同时也是2011年沙特阿拉伯东部什叶派抗议活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沙特星期六还处死了另外46人，招致国际义愤。有关官员说，占据阿富汗北部城市马萨里沙里夫印度领事馆附近一座建筑的武装分子星期一继续与阿富汗安全部队交火。身份不明的激进分子星期天企图闯入印度领事馆，周围地区受到枪声和火箭弹爆炸的震动。当地政府发言人说，武装分子从印度领事馆街对面一座建筑发射火箭弹，安全部队随即与袭击者爆发枪战，至少一名平民在冲突中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印度东北部偏远地区星期一黎明前发生了一次 6.7 级强烈地震，地点位于印度与孟加拉国和缅甸边界附近，至少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报道说，数十座建筑物受到损害。阿萨姆邦城市古瓦哈蒂的居民的住房震动，书本从书架上掉落，他们跑到街上躲避。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印度城市英帕尔西北方向大约30公里，深度为55公里。在震中西南方向600公里的西孟加拉邦城市科尔卡塔以及1175公里外的缅甸主要城市仰光也有震感。中国股市星期一大跌将近 7%， 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被迫停止交易。星期一是2016年第一个交易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制造业数据不佳，是导致股市大跌的主要诱因。其他因素还包括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星期一，日本东京指数收盘时下跌 3%， 香港恒生指数的跌幅超过 2.5%。 欧洲股市开盘以后呈跌势。星期一石油价格上涨，这主要是由于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政治争端引发人们对中东局势的担忧。从星期一开始，从丹麦进入瑞典的旅游者将必须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瑞典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阻止未带身份证明文件的移民涌入国内。瑞典以及慷慨的福利制度著称，采取这项措施意味着瑞典在去年收容16万移民之后将停止实施向移民敞开大门的政策。旅游者被警告说，在厄勒海峡大桥丹麦一端要排长队等候。厄勒大桥是试图在瑞典寻求新生活的移民的入境主要点。实施新的边境控制之后，这两个北欧国家之间的旅行的人将是50多年来首次需要出示护照。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感谢收听，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0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天通过反恐怖法，并且将在2016年1月1号实施生效。中国官员说，反恐法是应对国内和世界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美国则对该法涉及基本人权和网络安全的规定表示担忧，国际人权组织、跨国企业等都提出批评。有分析称，该法通过正值中国政府加大力度对付新疆民族主义暴力问题之时。那么在美国也存在反恐法的同时，中共的反恐法为什么让各方不安？时事大家谈邀请分析人士进行评论。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前中国律师肖国珍女士。肖律师你好。
你好。
好，肖律师通过 Skype 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都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各位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马里兰州的肖律师，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反恐法，它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呢是有一些争论。那么这个定义是讲说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等等，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那么西方呢是说这个定义相当的宽泛，那么中国的这个媒体呢说这个定义是相当的这个具体。您怎么解读它的这个定义？您认为它是宽泛呢还是比较具体？
我认为呢，这个措辞是模糊的，它的定义呢是宽泛的，尤其其中提到本法所称恐怖主义，它包括了主张，它不只是指行为，它包括主张。那么也就是说，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连你的思想的表达也构成犯罪。像社会恐慌、公共安全这个定义也是很抽象的。那么我担心的是，这个定义一旦转化为法律，现在它已经是转化为法律了，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公权力很容易滥用，对公民的权利构成侵害。
好，谢谢肖律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博士啊，那么说到这个东西，显然这个西方呢和中国方面的这个媒体他们看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讲到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和中国国内他所声称的他面临的这个恐怖主义究竟是不是一回事？那么如果不是一回事，它其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在国际上发生的最近一些年来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和中国所称的中国国内的恐怖主义，两者是不大一样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国际恐怖主义大家知道是一批大部分发生的这恐怖主义事件都是一批信奉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的一批穆斯林发动了，就是说非常针对平民、针对非武装人员、针对无辜的人发动了一些非常残酷的暴力行为。而在中国，大家知道恐怖主义，中国政府所称的恐怖主义有相当明确的针对性，就是那些特别是那些像新疆、像西藏、像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的要争取自己的文化的宗教信仰的权利的这样一批一直的多年来就一直要捍卫、要伸张自己的基本的人权的这样一些群众、一些国民，中国把它定义为恐怖主义。来看西藏，它完全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暴力行为，而且是自焚，是中国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表示抗议，例如自焚100多人西藏的。所以这些情况和国际上所称的那个恐怖主义是两回事。当然我们不否认，我想在新疆有个别的极少数的有些人可能参与了国际上的恐怖主义行为，但是这是一些个案的问题。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向国际社会发生的，就是像 攻击美国、攻击法国等等等等，这样一些针对无辜的平民的非战斗人员的恐怖武装行为，在中国并没有大规模的出现。
陈博士，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新疆问题，还有这个西藏问题。那么事实上呢，说到这些这所谓的中国政府面临的这些威胁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圣诞期间，北京的这个三里屯一带呢，也是加强了警备。那说有一些警察在出现，就
是
面临着威胁。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究竟除了这个新疆、西藏这些明显的问题之外，还面临哪一些这个威胁？实际上，这些威胁才是更加的这个
你说的是关于对中国政府的威胁。
对，
我注意到刚才肖律师也讲到了，谈到中国对恐怖主义定义，它包括了主张，也就包括了思想犯罪，另外也包括了所谓对国家机关的胁攻击等等等等。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们所称的恐怖主义最主要的都是基本上最主要的都是针对的是平民，针对无辜的而且非武装人员，没有受到武装保卫的这样一些非武装人员的。基本上例如我们说有人去攻击了某一个派出所，或者是这个和国际上的恐怖主义恐怕还是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在国内有些人在他的受到了不公不义的待遇，受到了他的权利受到了侵犯，然后对官方进行抗议，甚至有些人是用了不适当的例如暴力的手段抗议。这种情况和国际恐怖主义我想都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我们不赞成那种暴力攻击的抗议，但是还不能称之为恐怖主义。
好，谢谢陈博士。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反恐法为什么引发轩然大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这个习大帝上台伊始啊，就提出来了要依法治国，证明呢，最起码习大帝以前毛邓江湖没有依法治国，所以说他提出来了要依法治国。以后要依法治国了。其实中国缺的不是各种的法律啊条款，而是中共的高层从来就不想依法治国。所以现在制定的反恐怖法呢，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不用没有用，没有人按什么法律办事儿。远的不说，你就像邓小平，他把坦克开上大街去杀学生，他这是依照的什么法呢？是吧？薄熙来用的什么法？徐太后用的什么法？这才是法律很多没人用。所以说呢，我跟这些人的看法不同的就是，我认为这反恐怖法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法律。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为什么？今天你们的话题是挺好，为什么反恐法引起争议？因为我国政府会把很多的事件都算恐怖事件。假如说，就是说反制拆迁呐、因为强拆啊，这暴力啊，就是说，反对这种就像这个工会啊，就是工人受到不公待遇啊，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它都算作恐怖的东西，这样就很可怕了。我们常常在中国电视上看到，就是说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向以色列投掷石块。我想巴勒斯坦人，我想不知道以色列人会不会给他看作恐怖分子。如果中国出现这种像巴勒斯坦人向警察或者投掷石块的事件的话，很可能这些人就是老百姓，就是暴恐分子。所以说，恐怖主义，刚才你有个嘉宾讲过，恐怖主义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说，用武装形式向非武装、向非没武器的平民实行这种人身剥夺生命的这种恐怖、这个枪杀这样的手段才是恐怖主义。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还不那么完整。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好，陈博士，那么就是说讲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大家都对它的这个定义呢是提出了相当多的这个质疑。那么具体来说呢，是美国担心的这个法律呢涉及基本的这个人权还有网络安全规定的一些这个担忧。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导语中也提到，像是国际人权组织啊，还有一些这个跨国企业呢也对这个法律表示反对。那么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他们是基于他们自己的那个，包括知识产权，包括那个他们的商业机密受到了那个所谓的反恐怖法的侵犯。这个因为这个反恐怖法并不是说是星期天公布了才出台，实际上是酝酿了好几个月了，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其中的内容。其中大家最恐惧的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用国家权力要求在中国经商的一些公司要提供你的那个有些密码、一些基本的数据，以便他能够追踪他定义的、他认为的恐怖分子等等。这个东西就侵犯了很多公司的它的基本的知识产权、基本的商业机密、基本的什么东西。大家知道过去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像那个石涛案件，就是雅虎在中国，就是说中国政府强令雅虎提供关于有人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他不知道是谁，然后要雅虎提供，雅虎提供了，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这个造成了雅虎名声扫地，而且造成了赔款，对受害者赔款等等等等，侵犯了，严重的侵犯了工人的个人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很多商业公司也非常害怕，就是说他们前不久公布的一个草案，因为现在正式的文本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出来，但是怕那个公布了一些草案的类似的这些内容都会在正式的文本上出现的话，对于他们的在中国的整个的经营活动和他们的基本的言论自由、他们的基本的商业自由都要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肖律师，就是说这部这个反恐法呢，是不是像美国国务院所批评的，就是说它将会使中国老百姓他的这个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宗教自由受到进一步的这个限制，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同意。在我看来呢，这个反恐法一旦颁布实施以后，当局将以反恐作为一个幌子，来有更多的方法加大了对民众，尤其是对异议人士、宗教活动人士等的监控。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师出有名了，他们可以打着反恐的名义，然后和有关的甚至是命令有关的公司给他们提供相关的信息、解密的技术。那样的话，那么民众他们的个人隐私权会受到侵犯，他们言论、结社、游行等等所有的这些权利将以更大的可能被当局侵犯，这是我很担忧的。因为当局有了反恐法作为一个监视民众、窃取这个公司的技术秘密等方面，他们有了一个更锐利的武器，这是让我很担心的。而且对于和平的民众的一些抗议活动，也可能以反恐之名，有可能当局就直接下手。
好的，
其中我看到这个反恐法里面有一句话，要先发制敌。这句话呢，说实话我看了毛骨悚然。因为当局他可以在他认为是或者声称是恐怖行为的时候，他有可能就用武器直接击毙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这是我很担心的。谢谢。
好，谢谢肖律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朱先生您好。山东朱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你好。这个嘉宾好。那个我有几个问题问这个嘉宾。 这个他这个反恐法，就是说他不是国，他不是国家的反恐，他是一个不止一个党反恐。他八九六四，他对于学生进行这个镇压，使用了这个坦克与这个军队，他是不是一个恐怖行为？这个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进行这个恐吓抓捕，他是不是也是一种恐怖行为？我想请嘉宾解释解释这个反恐法是什么为恐怖分子。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朱先生。首先我想请陈博士做一个回应。
对，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比较广泛的，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受到了整个学术界和政界的知识，但是绝大部分已经提到了，很早以前就是20-30年以前就大家就提到了，包括我自己在文章里提到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例如我要想给出三个要素来讲一个国家政权的行为构成国家恐怖主义。如果一个国家政权他在这个时候强调所谓乱世必须用重典，然后第二个他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就是说他的司法是不独立的，第三他没有独立的新闻机构，就是说他没有自由的舆论，没有新闻自由，只要这个三个要素同时发生，这个政权一定是施行了国家恐怖主义。例如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文革，那就是一种国家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全体国民几乎都实行了某种镇压，对全体国民某种意义上实行了某种战争。例如在1989年的六四也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他是因为他没有司法独立，他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的裁判或者干扰或者制止或者制衡。第二个，他没有新闻自由，不能暴露这些事情。第三个，特别是强调的是他要强调，例如江泽民先生有时候说我们现在要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完全抛弃任何法律，无法无天，像毛泽东这样。就是所以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好，就是说像有些政权行为，他如果是有了这三个要素同时发生，一定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一定对中一般的国民造成的损害，甚至比单个的有些恐怖主义的组织造成的损害范围更大、更广、更深刻。
嗯，好，谢谢陈博士。肖律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非常同意陈博士的看法。
嗯，
我看完恐怖，这个中共的这个反恐怖法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真正恐怖的是中国的反恐法。
嗯，
这是以大的恐怖来压制小的恐怖。
嗯，好，
我说完了。
好的，谢
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自从唐朝鬼狐时代开始，到清朝，到了北洋政府，到了国民党政府时期，这个维吾尔族人很少进行造反和反抗。为什么到了这个今天，这个国家啊要出动这个反恐法来对付这个经常用极端手段制造暴恐的这些维族人呢？这个很是难以理解的一件事。请嘉宾回答一下，麻烦，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这个问题我想先请肖律师做回应。
刚才这位先生说的有理，我的想法是，这是由于中共在现在的所谓新疆，很多维族朋友还不认，他们认为是东土尔其斯坦，在新疆实施的本身就是刚才陈博士说的国家恐怖主义，对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的镇压和压迫达到了一种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侵犯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如说不让他们到清真寺进行礼拜，比如说男士不许去胡须，女士不许戴头巾， 有关的报道，当局可以潜入到他们的民宅里面去检查他们的妇女是否戴头巾，他们的男士是否去呼吸，那么这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曾经就此曾经在网上发布文章，就是我说你说维族人不能穿成这样，不能穿成那样，更不用说损害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啊，那个让他们的语言不能得到很好的传承啊。那么维吾尔族的人民可不可以要求你习近平或者要求你汉族人民不许穿西装戴领带？但是呢，当反过来的时候，我们汉族人可能觉得很可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的为维族人民着想？为什么不能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以及当地人享有当地资源的权利。我看到网上还有一个说法，非常的形象。你在新疆采石油、采天然气，你说这是中国的，但是一出现恐怖主义，你就是新疆的，就是维族人的。那么这本身就构成了对当地的民族的歧视。不只是发生在新疆，其实也发生在西藏，对藏族人的这个压迫，也包括对南蒙古人的，我们中国政府称为内蒙古的压迫，以及其他被中共政府称为少数民族的民族的迫害。其实所有的民族他都有他都应当有他的民族自决权，都应当享受跟大的民族同等的权利。而在中共统治以来，这些民族权利被不同程度的、被很严重的、甚至史无前例的被压制了。所以正如中共一贯提倡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谢谢。
好，谢谢肖律师。陈博士，那您认为新疆问题它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刚才认为跟我同意肖律师的看法，我同时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那位先生他问到，为什么过去唐朝到清朝到北洋政府到民国时代的都没有像现在维吾尔族人这么样子的反抗那个中央集权的统治。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现代共产主义集权主义的集权主义和一般的专制主义，或者一般的中国是例如唐朝的时期，虽然我们可以也可以姑且说它是一种专制主义，它不是民主制度，但是它是一种王道的，因为中国传说是王道的统治，它相当的宽容的，相当有胸怀的，各个民族在这里都能生存。也就是说集权主义和一般专制主义不同的是，专制主义只是在自己的政权，就是说在最高的权力政权上才要保卫自己的政权，但是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上，它不是侵犯一般国民的一般的社会生活，包括文化呀、生活啊，包括宗教信仰啊，包括我们的吃饭穿衣啊，经济上是不是要收回公有制的，把这个去所有的私有产权的收回啊，都没有这种事情。只有集权主义，它要控制人类的生活，就是一个国民的生活到一竿子插到底的控制到所有阶段，甚至控制到每个家庭每一个成员，也就是说他的包括你脑子里想什么他要控制，你穿什么，包括你的私有财产不能拥有等等等等。这种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而过去唐朝清朝民国都不是集权主义统治，要注意这一点。即使是我们认为他有专制统治的成分，但是他不是集权主义统治。集权主义统治会造成这些各个民族的非常大的反感，因为侵犯了他们的传统的生存方式，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全部都受到了。而一般的专制统治他不会过问这些事情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反恐法为什么引发轩然大波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肖国珍律师和陈奎斗博士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驻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只要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关注辞旧迎新，美国人向往什么，担心什么，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